今天的话语是创世纪28章10到22节，我来读。雅各出了别斯巴，向荷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 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 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 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阿们。我说现在讲到之前有一点希望大家谅解，因为在身体没有完全恢复的状态下讲到了第一步和第二步，所以现在 嗓子不是很好，留下的人比离开的人有几倍的孤独。因此说，离别越简单越好。但是这句话并不符合今天本文里登场的雅各，因为他虽然是离开的人， 却比留下的人还要有几倍的孤独和痛苦，怀着害怕和紧张的心情，独自站在陌生的路上。人生往往是种什么收什么，那个时期是何时到来是个问题。对我们来说，留下人生的足迹，一定会有要承担责任的瞬间来到。 看加拉太书6章有这样的经文：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播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有这样的话语。雅各也因为自己在别斯巴撒下的人生痕迹，最终成了逃跑又流亡的一个处境。 为了肉体的欲望而种下的结果，终于导致在至今从未走过的道路上被甩下的结果。有一句经文很好地表达了雅各的处境，箴言27章8节：“人离本处漂流，好像雀鸟离窝有飞。”雅各 成了离开本处漂流的一只小鸟，他只能避开扬言要杀死自己的哥哥一扫，离开 亲爱的母亲利百加所在的家乡，必须前往舅舅拉班所在的哈兰。在那条路上，雅各肯定想了很多，心里可能会想，如果一切可以回到起初，现在立刻想像一只鸟一样翩翩飞舞，回到有自己安乐窝的家乡。但是另一边，心里知道一切都是泼出去的水，现实并不简单。当想起充满愤怒的哥哥的脸，发怒的声音在耳边回荡的时候，他可能目前也想要立刻翩翩飞舞，到哥哥的脚步永远无法到达的，消失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在那两种心情之下，虽然雅各自己的身体渐渐也离了故乡的土地，但是他的内心却仍然徘徊在家乡的一只非常凄凉的一只小鸟一样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雅各到达了离家乡约90公里的叫路斯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经文所提到的伯特利。然而与自己的预言无关，无法再向前迈进的瞬间终于来到了，就是因为太阳已经落了，也就是今天的经文11节。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我们的人生，无论我本人意愿如何，一切都会有阻塞和阻断，并且处于孤立无援的状况。我们自去年1月19日国内首次出现新冠病毒肺炎的确诊以来，在过去的1年4个月里面度过了非常艰难的时间。虽然目前疫苗在全世界普及，但是看起来我们还需要不少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教友们的生活一定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应该很疲惫，因为很多人因为很多痛苦和丧失过着一天天艰难的日子。当然，即使处于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状况当中，我相信有的教友并没有特别的艰难，过着与新冠疫情以前同样的生活。然而大多数的教友们的处境并非如此，在意料之外的大困难当中艰难度日。除了长长的叹息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有很多人处在绝对的孤独和痛苦之中，不能就这样停下来，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为了做一些新的事情，正在艰难地做着准备，就像我们的人生里太阳落山了一样，一切都被囚禁在漆黑的黑暗当中。很多人在寸步难行的情况下，怀着仿佛独自一人被抛弃在旷野中的心情度过艰难的时光。然而在如此的时候，我们能做的事情并不多，如果我们能做什么就好了。但无法实现的现实和无能为力的我们自己的样子中，会陷入更大的失望和挫折。最终我们能做到的，就像今天经文当中雅各一样，除了拾起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孤独地熬过漫漫长夜，等待黎明之外，没有其他特别的方法。但是请不要忘记，夜色越深，黎明就越是近在眼前了。正如创世纪32章当中，雅各经过庇努伊勒斯，太阳升起和灿烂的阳光迎着他一样，我们也一定会有太阳升起迎着灿烂阳光的时候。信仰的世界也一样，信仰又称为等待。看创世纪第8章，洪水过后，挪亚打开 自己做的方舟的窗向外面看，然后把乌鸦和鸽子逐次放飞到窗外。当有哪吒第二次放飞鸽子的时候，鸽子衔着一颗橄榄树的新叶飞回到方舟，这时哪吒知道水已经减少了，但哪吒并没有急着动手。又过了七天，哪吒第三次放飞了鸽子，这次鸽子永远没有回到方舟。哪吒感到水干了，这是一个事实。在这样的时候，一般人会忙着赶快走出方舟，但是哪吒此刻却仍然继续等待，没有急着走出去，也没有自己随便的猜测，也没有感到不安，只是在方舟里面静静的默默的等待耶和华神。因为挪亚100%完全信赖神，并且挪亚明确的知道神为了在他的时间里彰显他的旨意，现在神也在自己身边，同样在度过着等待的时间。挪亚知道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样挪亚在600岁的那一年，在第二个月第27天的时候，终于听到了神的声音，挪亚现在可以走出方舟。这时虽然没有记录在圣经当中，挪亚一定是非常激动的心情迎接着灿烂的阳光。在等待的时间里面，有重要的事情，就是像挪亚一样，无论环境怎样，全心信赖知道一切的神，等待神的时间。在这等待的时间里面，不是在我们的路上，而全心的在神的路上静静的仰望他，以信仰挺直站立在那里。有时苦难和考验能够缔造更大的器皿，但大部分情况下，苦难和考验会把一般的器皿压垮。明确的是，如果我们不在主内，又不能够理解那苦难和考验，可能永远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留下了问号。但是只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虽然现在的苦难和试炼让我们感到吃力和痛苦，但是因着他的善良和仁慈，一定会晓得现在的状况。我们相信我们能够理解的那一天会来到，然后回想现在的情况，我们看到罗马书8章主的话语，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因此不能不向神献上感谢。疲倦到了极处的雅各终于到达了路斯，拿来一个石头作为枕头放在头下。我在去年11月戴琳节第一周主日讲到的时候也曾经讲过，包括我们圣经在大部分翻译本圣经里面都有提到雅各带来石头作为石枕睡觉，但希伯来语原文能够翻译成其他的意思，翻译为韩文枕在头上的希伯来语 Merashot 原本是指头下、头边和头周围的意思，能够说明雅各随便带来一个石头放在头边，作为保护自己的一个工具。因为雅各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的双胞胎哥哥以扫。圣经里面记录这两兄弟的内容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两人之间一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件重叠在一起。 平时性格暴烈的以扫，作为猎人随时携带着武器。雅各虽然是自己的弟弟，对他来说常常是看着不顺眼的一个存在，有时可能会对他动粗或者威胁他。知道哥哥这种性格的雅各，在太阳落山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把石头放在自己的头边，以防被万一出现的猛兽、强盗或者哥哥的追击而躺下了。如果那天晚上以扫来找雅各，可能圣经上又会记录了该隐和亚伯之后又一次兄弟之间悲剧的内容。但太阳落山之后，所有的路都被堵住隔断的情况下，不能做任何事情的雅各，来找他的不是强盗猛兽，也不是他可怕的哥哥，而是我们的主。随后的经文12节到15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在梦中目睹了令人感到惊讶的场面，在我刚才读过的本文当中，看来这个单词出现了3次。我们可以想象雅各目睹了3个场面，更准确的说，雅各看到了2件，听到了2件事。这所有的过程是以希伯来语 hine， 我们的话来说是看哪这样的感叹词开始的。第一次雅各看到的是经文12节，梯子从地上抵达到天上的情景。再次一个重要的事情，那不是梯子的长度、颜色、材质，而是梯子所向的方向。经文12节，通过希伯来语原文可以知道，有个叫阿德查的一个单词加在了词尾上，显示了方向是向下的，表示这个梯子是从天出发，最终到了地上。我们经常提到人生的方向比速度更重要，快速爬上高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虽然慢也可以，只要照着我们的计划爬上那座山是更重要的。亲爱的教友们，神的爱和恩典不是从世上开始的，而是从天上开始的，出发点很重要。正如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并不是朝着地，也不停留在地上，更不会争执于世上。我们的信仰是从天开始，一直指向于天，按照神的旨意，最终归回到神那里。那么我们信仰的出发点就是神的爱、公义、恩典的结晶体，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教会年初开始进行抄写约翰福音的活动，可能有些教友已经抄写完毕，还有一些教友们正在继续抄写着。最好大家都能自动自发的边读边写，因为通过我们的嘴唇读圣经的话语， 和指尖抄写，就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亲自讲解，他是从哪里来，为何而来。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差我来者的意思行。2000年前，为了拯救人类，借着玛利亚的身体来到世上的耶稣，他是从天而降下的圣子，是神。他明确表示自己的出发点是天，并且他传达给我们的话语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神，是为了行神的旨意而来到世上的。这样的耶稣为了遵守约定，在客西马尼园通过祭切的祷告，亲自向我们显明了他真正的奉献和牺牲的精神。所谓基督徒，就是借着主的奉献和牺牲而得来的称呼。上周我们度过了圣灵降临主日，圣经也说，且证明圣灵出发点也是从天开始的，使徒行传二章二节。忽然从天上有小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在我们学使徒行传的时候，学习到了圣灵降临是由耶稣基督，我们学习到了这是由神为了拯救人类的救赎事件事工当中，作为最后的完结篇的事工。五旬节那天圣灵来到，不是为了完成这完结篇来到我们这地的，更不是从我们旁边找来的。圣灵是按照耶稣的应许，依照他的应许来到我们身边，现在借着心灵和诚实与我们同在。只因为雅各是义人，神就把梯子从天上放到地上吗？不是的。只因为雅各是合神心意的，神就向他先伸手吗？那也不是。雅各是个骗子，他欺骗了最亲近的家人，又是个说谎的，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贪婪的人。有了年纪，精神上却依然是个妈妈怀里不成熟的孩子。尽管如此，神并没有追究雅各的过错，反而向他表达了神的恩典和看顾。我们又怎么样呢？我们都是在神看来是100%可信赖的信心的人吗？是因此神才派了圣灵给我们吗？我们虽然在艰难坎坷的情况下，也要继续依靠着神，走在神的路上，神才把我们作为他的子女吗？并不是这样的。如果神首先给雅各从天上放出恩典的梯子一样，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一样，与我们的生活无关，完全出于神单方面的恩典，借着耶稣给我们放出了救赎的梯子。我们可以说，这是全然神的爱的表达，是神奇妙的作为。雅各再次看到神的使者上上下下的情景。在这里，韩文圣经有个使者，是由希伯来圣经，是由希伯来文 malak 这个词来使用的，不是单数，而是复数。结果圣经证明，雅各所看到的不是一个天使，而是看到了一些天使。依照如此，旧约圣经里面天使出现不是复数，不是单数，包括今天的经文有两个地方，其中就有一个是雅各的视线当中。 创世纪31章里面，雅各与他的叔叔拉班签了和平条约分手，在32章迁移进到了迦南。这时雅各没有走自己的路，开始走神的路。这个时候神的阵营，也就神的军队出现了，迎接了雅各。这个时候神的天使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又登场。无论如何，雅各与他的生活无关，他得到了神特别的恩典，是个蒙福的人。同时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恩典和祝福现在也临到了我们。在随后的经文第43节中出现了辛内和看那的感叹词。雅各听见了神站在上面说话的声音。最后在经文15节，韩文圣经当中没有翻译，但是希伯来文原文当中有提到了 Hinne 是看那的意思，再一次听到了神的声音。按照原文15节翻译如下：看那，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终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是神极大的应许。然而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雅各两次感到惊讶的场面和两次听到神的声音。那么神究竟在哪里呢？我给大家读13节，是按照新译本圣经来读。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把你现在躺着的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们使用的新译本和修订本当中，经文13节翻译文站在那上面和站在梯子上。从上下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对雅各说站在梯子上，站在台阶上。但是如果您查看翻译为站在上面的希伯来原文，则可能会出现另一种翻译。当然对于这个部分，学者们的见解确实存在分歧。翻译为在梯上的希伯来语是 alap， 然而这个表达也可以翻译为在他旁边。希伯来语介词 ar 当与场所有关的时候，它有各种含义，不仅是指什么什么之上，还有在什么什么旁边朝着什么什么的意思。问题是第三人称单数代词他指的是谁？他可能是指梯子，也可能指雅各。那么根据这样的情况，本文的含义将根据其所指的内容不同而有所不同。再次说明，神是在梯子上呢，还是在雅各的旁边呢？再根据希伯来文有一个词叫 natzab， 韩文的意思是站着或者正站着的意思。这相当于站在那上面。这个词与前面提到的介词 ar 结合的时候，它是一个惯用语，可以解释为站在某人身边的意思。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将其解释为与雅各在一起的神更恰当。正如韩文圣经一样，有英文、日文、中文、德文圣经修订本和新译本等各种类型的圣经，但很多圣经都将它解释为雅各，将其翻译为 站在他旁边。此外，在1977年韩国革新教和天主教联合翻译的圣经也将其翻译为耶和华出现在他身边并如此说。考虑到雅各这样经历了与他同在的神，今天经文16节的告白，雅各醒了，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不知道。”他有这样的告白，就更加让我们感到，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信息，是更生动、更感人的了。在我年轻的时候，圣经学习时，有一天，主持聚会的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看圣经，神说他与我们同在，你知道这个词出现了多少次？然后他的回答是这样的，说一共出现了365次。我不知道是什么理由，但我认为神可能因为我们没有信心、软弱，怕我们忘记这样的事实，每一天对我们说一次，一年365天，每一天都在向我们诉说，说他与我们同在。我不知道神通过圣经应许与我们同在到底出现多少次，因为我没有数算过，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我分明可以自信地说，那就是他是良善、仁慈、大有慈爱的，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阿爸父这样的一个事实。正如大卫在18篇所告白的，他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要塞、我们的拯救者、我们的神，他是我们避难的磐石，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救恩的脚，是我们的山寨。此外，神是一位非常慈爱的神，他为了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并作为我们之间宝贵的桥梁，他是真正美好的神。正如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2章中将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时，神为亚伯拉罕准备了一只有角的公羊一样，耶和华以勒是预备一切的神。面对这样的神，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在神学上我们无事可做，但是就像一个孩子为在外面辛苦工作了一整天后回到家的父亲按摩父亲的肩膀的心情一样，神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盾牌和山寨，我们是否也应该为我们的天父做一些什么事情呢？首先，就像大卫的告白一样，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然后在爱的他面前，我们100%的信赖他，并在他的道路上作为信仰的孩子而站立。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神站在雅各的旁边，即使神在梯子上现在也无所谓了，因为就像宗教改革者路德和加尔文的告白一样，这个梯子就是耶稣，是连接我们罪人和神之间的中保。即使神不在雅各的身边，而是在梯子上，神也已经通过耶稣来到了世上。现在他作为神的灵和真理与我们同在。如果你看到以赛亚书41章，就会发现有这样的话语，我来读8节到10节。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 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即使神对雅各和我们这些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说，现在的情况很艰难，一切都被堵住了，除了长长的叹息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或者我们像雅各一样，独自孤独地度过可怕的夜晚。即使我们处于这样的困境，他也告诉我们不要害怕。他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神。这样的神在以赛亚之后43章中有如此的话语。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神是道路的创始者，他是开路的神，他就是我们的父。他能在旷野开辟一条新路，在沙漠中开辟另一条新路，称为江河。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圣经向我们强调信心，但是在强调信心的同时，并没有说为我们改变环境。他应许保守我们的心。神为了保守我们的心，在雅各身边，现在他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并且神将来通过我们一定要行新事。我希望这个承诺不仅适用于我，也适用于我们所有人。我们不应当忘记的是，住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同在，我们握着他圣洁的手，单单信靠他，站在他的道路上，等待他行新事，等待他。我寻见那一天圣灵降临的时间，是神的爱和恩典的最终版本。然而五旬节事件之后，有些人只相信耶稣的话，等候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像加利人犹大一样放弃了自己的职分，没有走主的路，而是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然而他们是只期待我们的主，在主的路上单单等待主的人。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带领他们到迦南时，在他们路上，神亲自立了云柱，云柱一动就继续前行，云柱停他们就休息，云柱一停他们就自搭帐篷，云柱一动他们就收起帐篷。在40年的旷野生活当中，每时每刻他们都在顺服等待神的带领。在新冠疫情的处境当中，我们很长时间处于关闭的状态，但我们相信不久这一切都将结束。现在是准备为了收起帐篷的时候，然后我们等待云柱移动时开辟新道路的神，为了与他建立更正确的关系，我们也要做好准备。当然，正如许多专家预测的那样，新冠病毒过后很难回到原本的生活，可是我们的生活必将进入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阶段。但我们不要忘记，在任何情况下，他掌管我们的生活，每时每刻都用云柱引导我们，他就是为我们开道路的神耶和华以勒。 去年九月复职之前，有一天我不得不最终决定是复职还是辞职。那天我在母亲的故乡乡下的沙滩上，那天早上我们相信有神不可抗拒的神的引导，所以我最终决定无论我的身体状况如何都要复职。而我一个人去海边望着天空和海，在洁白的沙滩上，我的心里面虽然眼睛看不到，却画出了一条新起点的起跑线。我不知道未来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我一直在向神祈求，无论何种情况，都求神给我一个顺从的心。我相信，我把一切都交给善良、仁慈、慈爱的神，真正美好的神，走我当走的路。我记得我当时是这样决心的。信仰生活可能看起来好像我们在等待神，然而本质是神在等待我们。正如在马可楼等待圣灵的人们一样，正如仰望着云柱，不知道何时移动，惊醒着准备收起帐篷的人们那样，神为了新的出发点，如今仍在寻找和等待准备迎接圣灵降临的有信心的人。通过这样的人，神会告诉我们，这种等待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神一定会通过他们开启神作为的新的天地。我以前去过以色列，我曾经沿着加利利海边散步。那个时候，因为我困在了人生的艰难和试炼当中，那时想起了约翰福音六章，想起了在危难当中，门徒们面对强风，可以靠的只是单薄的身体的情景，然后想起了耶稣在某个山上祷告当中，为了拯救门徒们行走在水面上。我开始好奇那是哪一座山，因为至少我想在山上挥手，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想爬上那个山。所以我问了导游，他是一位在当地学习神学的福音传道者，当然无法知道是哪座山。不过现在没有关系，无论山在哪里，即使不挥手，即使不爬上那座山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他以心灵和诚实与我同在，与我们同在。然而在加利利的海边，突然想起了基督教作家肯·凯尔的著作。今天的祷告将引用他其中的一些内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非常感谢神，跟随主所走的艰难的上坡路，因此使我更坚强，更接近了主。感谢神，迄今为止让我遇到的所有美好的一切，但坦诚的告白，我希望这条路更容易一点，希望是一条捷径，希望是一条风景更美的路。我希望我必穿过黑暗、孤独和哭泣的克西玛尼园，如果可以一直停留在加利利海边，我希望与主同行，就像日落时的平静散步一样。求神让我认识到，成长的灵魂一定需要克西玛尼园和加利利。也不要忘记，纵然是神的儿子，一定因着苦难学习了顺从的事实。虽然我们目前处于各种艰难的境地， 因着新冠疫情的缘故，也求神通过这样的过程加给我们力量，作为握住圣洁的神的手的人，让我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期盼主行新事，站在各自的起跑线前。如此让我们无论在哪一天能够与主一同迎接灿烂的阳光。奉靠在我里面行新事的耶稣的名祷告，阿们。